很厉害，他感觉是白领，到七十岁还是长得很辣。
不行哎、欸，白领，
白领不行，白领可以啦。我白领你不行
啊？可以啦。
什么？
刚刚有点太疯了，
有
点怕，有点偏怕。
哎、欸，他是自由的灵魂。
我倒不是说他会对我做什么坏事或者是怎么样，但就是觉得他好疯哦，我有点控制不了。
你 hold 不住他的能量。
对，就是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只看他在去参加什么奥斯卡走红毯或者是一些他的那些日常那种综艺式的表现、你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可是后来你看他一些私底下的访谈，又会觉得哎、欸，他其实我现在用中国的讲法，因为白灵是中国人嘛，智商很在线。
他现在还是中国人吗？他不是了，
他应该不算了啊，国际人，国际人，
国际人士。
你知道他就有点像那个谁，王彩华
跟女儿结婚。
我本来觉得他是不是王彩华本来是疯女，一个是也是疯女人形象，但是问题是，他后来去演那个哎、欸，那什么《富后七日》吗？还是什么？不是孤味。
孤味，
我突然忘了是哪一部片，
是孤味，
反正就是演他跟刘冠廷谈恋爱
啊，那是什么？哎、欸，那个黄信尧的片，
哎、欸，对对对，
不是，但不是大佛普拉斯，是另一个加减乘除，
同学麦纳斯，
同学麦纳斯，
对，王彩桦演同学麦纳斯的时候，
对对 对, 對、
欸，你突然真觉得说，哇哦，他也有这样的，
也有
清纯的感觉。
但他之后跟女儿结婚也是很疯，他也很疯，
还是很疯。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会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种哇，王彩华反差萌好可爱。
有啊，
好爱王彩华，
他是好看的耶，彩华姐是有在漂亮。
就当他在疯的时候，你不会去留意说他到底脸是好看不好看，你只觉得他是疯。
对，
可当他做很平淡的演出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意识到哎、欸，他是美女。
有有有，他是他是
哎、欸，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今天是我们的新跳蚤 number 179，耶！在我眼前是我可爱的小助理，
哎、
欸，我们今天的主题，哎、欸、哎、欸，怎么样？突然之间不在线了是吧？
主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讲主题了。
啊、对、啊，我没有说今天哪有什么主题啊？
我只是想说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有主题啦哦，新资料夹就是新资料夹，
对，就是新资料夹，
他自己的个性，
无法定义，
无法定义。天哪，我们是什么？百事可乐。
我们是自定义。
哎、欸，好了，好。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进入到上周的刊物
啊。最近刊物有点多。
没有，有点多，还好还好。
还好吗？
还好还好。这个刊物呢是说，怪才你们好，刚刚在下班骑车的路上听新资料讲，等红灯的时候我听到呱吉说魔戒里比尔博巴金斯是主角佛罗多的爸爸，害我哈一个超大声，旁边的机车骑士都在看我。他很投入。
我承认我讲完之后其实我后来有想到，欸，我好像记错了。
哦，好。
对。
然后他就说，于是呢我马上停在路边，立刻发这条讯息给你们，拜托呱吉下周一定要记得看物。魔戒里的比尔博跟佛罗多不是父子，是叔侄关系哦。拜，同时是魔戒迷与新资料夹迷的阿元。
I'm sorry. 因为我只是就记得一个长辈一个晚辈啦。当下是真的有点忘记了，太久没有去复习这个经典的作品。所以我搞错了。
那所以你有要复习吗？
我有买新版的啦。我
新版是谁的版？是邓版还是李版？
李版啊，李版，李版。邓版是早上好版。
对对，邓版是早上好。哎、欸，这前几周吵很凶。
对，但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同时有两个新版，所以变成说其实有些人以为哦，那个李版就是早上好版，其实不是。邓版哦，是来自中国，是早上好，但是李版呢则是另外一个版本。
没错没错，
台湾的人翻译的。 OK， 好嘞。
然后下一则刊物呢是我自行刊物，就其实没有听众要刊物这则，但是我发现了，所以我自行
根本不需要刊物。这也不是物，没有物，
没有物。因为我们上周不是节目内容有讲到那个 AI 的部分，有讲到说 Kanye West 之前有送那个金卡戴珊一个礼物，就是让他那个过世的父亲开口可以讲一些生日祝。
Yes， 他就是 Kanye West。
对，但其实呢他不是 Kanye West， 他其实
他就是 Kanye West。
他是 Yeah。 然后为什么要提这个刊物，是因为上周呢 Kanye West 的幕僚长有 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各个媒体跟串流平台，他就要求说，哎，大家以后呢，请用叶这个合法名字。
那我先解释一下，叶这个拼法不是 Y A 哈，
哦对，
不是那个叶，
不是你拍照那个，也不是亚瑟小子的叶，
对，他是这个 Y E 哈
，Y E
Y E 哈，
对，希望大家以后都要用叶这个合法名字来称呼堪也。然后信里面就写到说，叶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人之一，他跟总统还有教宗的知名程度不相上下。他改名字不是一个玩笑，他牺牲了 Kanye West 这个品牌的巨大潜在价值，就是为了要改名。这个改名呢是很全面，而且合法，而且永久的。他的名字是叶。
你知道上一个 有这样做的艺人，我记得应该是 Prince 吧？他大概就是八九零年代非常知名的一个流行歌手。嗯，他有一段时间突然间改名成一个符号。
哦，真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念呢、欸。嗯。
所以现在无法再继续介绍这个人，
所以我还是会叫他 Prince 啊，因为他就是有一天他突然间就说，从此以后他用一个全新的符号来代称他自己。嗯、这个符号呢，他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有点像是一个男性的符号，加上一个女性的符号，还有一个喇叭还是萨克斯风，反正就是很多个元素组合在一起。他说我就是这个东西，
是电脑打得出来的符号吗？
打不出来，他自创。然后后来他还用这个符号做了一张专辑，
那就是跟 Kanye West 差不多啊。
对，那时候心里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疯？
很疯很疯。然后因为这个信里面就有写到说，叶只是一位美国黑人，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想要拥有完全自主权的权利。他那其实叶到底是什么？叶其实就是因为他2018年有发行一张专辑就叫叶，然后他之后呢就有在推特上面暗示说，我即将要把我的名字改成叶哦。我相信叶这个词呢是圣经里面最常使用的词之一，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它代表你，所以呢我是你，我是我们，叶代表我们所有人。他从康叶，因为康叶这个词就是唯一，变成只有叶，反映出我们的好坏困惑跟一切。所以也就是说，这张专辑就是他的叶，这张专辑比较像是在反映说，哦，我们是谁这样啊。我觉得以上这一段话大家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
你知道上一个问我是谁的人是谁吗？
潘玮柏啊。
我本来想说成龙的。
为什么？
哦，他有一部电影就是我是啊，好啦算了，
我不知道，这很久以前啦。年代差
距。所以潘玮柏有写一首歌叫我是谁？
没有，他不是有一首歌叫24个比例吗？然后里面就在问说什么，你是我，我是他，他是你，那是我是谁还是什么？就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的一个。
看来这是很多歌手共同的一个主题啊，
会迷惘，迷惘。
哦、他是迷惘美。不是
讲不相干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有网友就说，欸，我们在第152集里面有讲到的 AI 李玟居然在第178集出现了。哎呦，对，因为152集那时候刚好就是很遗憾的遇到李玟就是自杀的这一个新闻，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讲类似的东西这样
啊。原来如此。
对，然后接下来
我自己都忘了。
我其实自己也都忘，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常在节目里讲的东西自己都会忘记。
我其实有前阵被质疑这个问题，有一个观众来讯息，他就说你们最新一集讲了什么，但其实你们以前也讲过类似的事情，你们是不是常常忘记自己以前讲什么？
其实是欸，
结果观众比我们还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次不是年终都会去讲说，哦，有谁听了10000小时或者是20000小时之类的，嗯，不是都会有这种记录吗？嗯，所以表示他们反复听。嗯，然后反复听可能一集他听了10遍。
对，
这种人真的很强欸，
真的很强，
他听了10遍真的会记起来。
真的欸，好厉害哦。我自己是都记不太起来。
他们是把我们当成那个苏东坡写的。
为什么是苏东坡？
就小时候你不是有背过一些什么七言绝句还是什么词啊，赋啊，
再别康桥啊，
再别康桥，不是小时候都要背这种东西？
小时候要背，
他把我们当经典文学来背。欸，
不用欸，不用，我们又不是狄更斯。引用芽菜教授说的话。然后接下来有听众就说，前几天呢，我用零食诱惑猫咪让我抱，本来要问男友说这样的我是混蛋吗，结果说成这样的我是笨蛋吗？哦，跟他讲是。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凯特，但是我们要讲的凯特呢，不是那个英国王妃那个凯特。
题外话一下，
啊，你先题外话，
凯特是有后续的哦，
我知道，
是有点悲伤的。
对，
凯特王妃，嗯，好像是有癌症啊。
对，
欸，什么癌症我忘记了。
他没有讲，他只有说他有癌症，然后好像在进行预防性治疗这样。
嗯，有癌症了为什么还是预防性治疗？
对，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而且我还记得卫报好像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说到底什么是预防性治疗啊，但是我点进去发现我也看不太懂，所以就我放弃理解这个
意思。好，那我们不要解释，因为我们不是医学专家。
啊，就是人家现在在养病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凯特，她不是那个英国王妃。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凯特呢，一，她很冲动；二，她喜欢冲撞；三，她最久呢可以冲撞45分钟不用休息。
所以她是怎样，她是这礼拜要去大港开唱。
不是不是
开圈
开圈，他没有要开圈，他不是听团仔，他也不会去大港开唱。这个凯特呢，他是女性的好朋友，虽然爱冲撞，但不会大吵大闹，他非常的安静，他也很防水，他可以陪女性朋友一起洗澡，你们呢可以一起呢在浴室里面冲撞，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业配干爹就是情趣直人。凯特是谁？凯特是脉冲震动棒，可以带女性朋友探索无尽欢愉的新境界
哦。哎、欸，这个东西呢，其实有寄到我们办公室来哈。
哦，有，你是不是还有拿来用
啊？我拿来用，
你拿来在手上，
在手上用不算吧？
吓到！
他们是一直有鼓吹说，老板旁边就是洗手间，你要不要拿进去用一下？我说我用三小啊，人家看起来蛮尺寸，该怎么说呢？
蛮巨的，是不是？
我觉得没有到说会杀人啊，但是如果他是以男性朋友角度来说的话，他是蛮值得骄傲的一个 size 哦。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需要整根没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行考虑，因为毕竟他有够大你才能有选择的权利嘛。
没错，
如果他不够大，那他
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有非常亲肤的一个质感，拿在手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哇，
温柔触感，
温柔触感非常的舒服。那他有上下两段的设计，就下面呢是本体啊，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凸起，是专门可以做刺激阴蒂之用。所以这个东西呢，虽然只有一根，但是可以做两种享受，
而且不只有两种享受，它有10频可以调的震动，低音量呢却可以带来高冲击，而且呢可以边冲边震，满足你的每一个渴望。45分钟的续航力呢，让你的美妙感受更持久，而且加上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有防水，所以说呢，如果女性朋友们呢想要在洗澡的时候呢享受这一个凯特脉冲震动棒的话，洗澡的时候带进去，然后有45分钟可以让你尽情的在浴室里面享受。
我不知道女生是怎么样，但我个人非常喜欢在洗澡的时候自慰，
因为方便。
真的很方便，因为洗澡的时候它就是一个100%的 me time。理论上来讲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你的。
对对对，不会有人突然冲进去。
而且那时候你非常的放松。
对。
那你一个人在浴室里面，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热气蒸腾的当中呢，你享受那个只有自己的时光。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突然之间觉得全身非常的舒服，然后你开始不知不觉的手就往下伸了过去，开始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
没错。
而且最舒服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你结束的时候，
你不用清理，
对，你直接呢就是稍微再冲洗一下，你就可以香喷喷的走出这个浴室，然后呢继续你今天晚上最后舒缓的行程。
凯特这么好，你还不跟他交个朋友吗？立刻呢就让凯特脉冲震动棒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重新翻转你对阴道高潮的想象，为你带来无尽的欢愉。
我观察到一件事，一般这种成人玩具啊，好像女性购买率是比较高的，男生通常不太买这种成人玩具，因为男生都会觉得说啊，打手枪我不是自己用手来一下就做到了吗？我身边会买这种成人玩具的几乎都是女性。那我在这边想要跟男性朋友也呼吁一下，情趣直人的网站上其实它也有很多男性的成人玩具，
没错。
你也可以稍微采购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事实上我自己的感受的确很多时候手来比较快一点点，但偶尔真的是偶尔你使用一下一些玩具来辅助，你会发现乐趣有更多的变化
啊，有更多不同玩法。
对，有的时候犒赏一下自己一天的辛劳，我觉得花一点钱值得的大家可以做一下。
好，那不管呢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你只要立刻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进入呱吉成语情趣直人的专属优惠卖场，结账时候输入 FROGGY 就享有全站85%的优惠。
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干爹
情趣直人。上周有一个新闻呢，就是它其实应该是假新闻，然后在这个假新闻的内容就是在说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有根据校友外貌评比世界各个大学的颜值，然后在里面呢台大排了12名，
台大排12名，
对，世界大学里面台大毕业生颜值排12名。
如果台大排第12名，那辅大应该排第1名吧。这辅大以前有一个绰号叫美少女梦工厂
哦，有啊，辅大赏心悦目。我之前有一次去辅大看篮球赛，然后一进去就觉得哇，大家真有打扮。
那就是所以如果台大是排全世界第12名的话，辅大铁定排第一吧，
当之无愧。
就是他一定是这个逻辑 啊！如果台大可以排这个的话，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排名的话，我先讲这是台北人的刻板印象。世新应该也在前面一点的位置，譬如说第10名、第9名之类的。我先讲这也是一个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就是有些人会说世新是那个小后宫，
谁的小后宫？是不是要逐渐进入到不能播出来的？谁的小后宫？政治人物、有钱人？
不是啊，就是台北小后宫啊，就是因为他在一个比较偏远的位置，但是那边的女生普遍也都蛮漂亮的，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刻板印象，所以会觉得他就是台北小后宫
哦，是这个概念。
然后第13名是政大，
政大。 还行、
啊、台大人的刻板印象
我读政大的时候是不会觉得大家有特别的突出，但是普遍来说都是气质类打扮，文青文青就在文青这个路线上政大。
刚刚在讲的都是刻板印象，我最后会针对这个容貌的部分再做一个总和的说明但是我先讲刚刚是在讲刻板印象
没错。
然后呢，因为今天这个的新闻引起很多人注意的是，如果这则报道为真、嗯、台湾的台大台湾大学可以排名到全世界前12名、嗯、这么高的话，那表示哦，这个学校普遍颜值真的是很强、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台北市议会谁是颜值最高的人呢？
你说目前吗？
不是目前，我以前还在任的时候。
怎么了？你要讲你自己哦？
那不就是邱威杰吗？
而且谁要讨论以前的台北市议会、啊？这种不是都根据当下在讨论吗？
然后呢，苗博雅跟我并列。
苗博雅跟你并列，
台是台大、啊。好了，
然后分享。当然，这则新闻出来呢，大家就是会有很多网友可能觉得，哎、欸，太有趣了吧？居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在评比各个大学的这个颜值，
颜值
，哎、欸，颜值是子语吗？是子语吗？
好像是。啊、不管了，反正
不管。但是后来呢，就是有一个事实查核机构就有查核这一则新闻，发现说这一则新闻是假新闻。因为呢，事实查核中心有寄信给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泰晤士高等教育呢，就是回信说，哦，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进行校友外貌这种性质的排名。
所以、欸、其实这很合理的。
对啊，
英国有很多的小报就专门讲一些就无聊，什么太阳报
哦，对，太阳报
专门在讲一些那种无聊八卦新闻的、嗯、然后一些可能
Daily Mail 啊，
对对对对对。但是问题是呢，泰晤士报应该算是质报，品质的质，嗯，就是它是有品质的报纸、嗯、所以它应该不会乱搞一些什么颜值排行榜。
对、啊、
这只有很妈台湾媒体才会搞这些东西
而且颜值要怎么评比，这很怪啊。
对，其实我认为颜值应该都是平均分布，很多人会讲说，哦，台湾人比较漂亮，韩国人比较丑，或是日本怎么样，我都觉得其实那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哦、其实我觉得，我相信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不管是智商啊还是容貌啊，都应该是平均分布、哦、但是问题是呢，只是差别在于说，有的学校，比如讲为什么大家会有福大比较会打扮的原因、嗯、是因为我觉得那边的学生可能普遍打扮的风气比较盛一点点、嗯、那我觉得台大也是有很多没有雕琢的璞玉只是呢它未必有雕琢成一颗钻石。其实我想到我之前在 Thread 上面其实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其实是在评论台大或者是一些高学历的男生、嗯、他讲的话很好笑，他说男生不要以为会读书就可以长得难看
哦，有欸，我有看到这个这个说法
好好笑。其实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一般的刻板印象应该是学历高的人长得要拍垮啦。
对，
但我觉得这个回到我刚刚对于容貌的评论、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对于打扮的在意程度。因为我以前曾经念过辅大，然后我也念过台大。辅大呢其实是在很偏远的地方，在新庄、嗯、然后呢台大呢则是在台北市的算蛮接近核心的一个区域，非常的热闹。可是呢当我从辅大转到台大的时候，我有一种从城市到乡下的感觉啊。你会有一种，哎，怎么搞的，这边村
你是不是要讲很伤人的话，
村民跟村姑很多没有，可是不是他长得好不好看哦，嗯，
就是打扮，
哎、欸，打扮，嗯，你会觉得以前在辅大的时候，哎、欸，大家都打扮得非常华丽、
争奇斗艳、
潮流、嗯、时尚、嗯，哦，但是没有来到这里，哎、欸，怎么大家突然之间就变得 T 恤牛仔裤，
重视内在美，
重视内在美。
好，然后下一则新闻，南部有名的这个连锁茶饮品牌叫做茶诺魔手，来台北开了分店，开店的第一天就有民众大排长龙，然后有民众说他等了一个小时才买到茶诺魔手。
当然是很多南部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会笑出来说，哎、欸，茶诺魔手也要排一个小时，你们是
惊讶、欸、
可是要讲一下，茶诺魔手其实不是第一次在台北开店
哦。真的吗？
对，他其实是第二次，他之前曾经来过，但是铩羽而归，就是没有成功
啊。真假？
所以其实就有人就在批评说，哎、欸，台北人不知珍惜，你们放弃了这个曾经有过的美好、嗯、啊，现在又在那边觉得好像非常的稀奇、嗯、啊，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啊、
就当初随便说要分手就分了，之后觉得哎呦真是想念。
对，什么东西啊，
跪求复合。
对啊，啊其实台南那个茶诺魔手是真的很多、嗯、总共有213间、啊、以茶店来说密度是真的非常高呢。额外提一个算是统计资料，我之前看到两份统计资料、嗯、一个是全台湾开店数最高的茶饮店的排名、嗯、你觉得第一名是谁？
不是茶魔，
不是茶魔，
五十岚，
不是
CT 咖啡
他不算吧？
爸来是谁？
清新福泉哦，
啊，清新还是吗？
而且清新福泉在北台湾是压倒性的优势，可是这点很奇怪，清新福泉其实不是北部起家的茶饮店，可是他的店家哈，他的店数是最多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是用发票数。就是以他的销售额啦，好，销售量来讨论谁的市占率最高。那第一名是谁？
茶诺魔兽。
也不是，
都不是。五十岚。
是五十岚啊。分享一下这个小知识给大家。
清新他不是最近要推一个饮料？
什么饮料？
就白开水加珍珠。
哦，那个是愚人节啦。
那是愚人节玩笑。
我记得他是他可能真的要推，可是我记得他是愚人节玩笑呢。
哦，真的啊？
我不太确定啊。
不太确定。好，4月1号我们见真章。
我们4月1号我们见真章哈。看到茶农魔手哈在台北开生意这么好，丹丹汉堡应该现在是摩拳擦掌在准备中。
啊、希望丹丹摩拳擦掌。
那他想说，哇，台北人这么喜欢我们南部的东西。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看到有一个小八卦。就算就是你真的很有钱，好像丹丹也不一定会想要让你加盟。
可是你是台北没有有诚意或者是有钱的人愿意跟他做加盟吗？
问一下郭台铭。
问一下郭台铭干嘛做这件事情？
不，他现在在干嘛？郭台铭现在在干嘛？
他现在没事做。
对，没事做不如加盟丹丹汉堡。
他亲自煎汉堡给你吃。他帮你摇那个欧阿米刷。你跟他郭董你怎么在做这件事啊？我怎么在济州啊？
而且郭台铭卖的俄阿米耍是蚵仔面线。
他是特别版他这个蚵仔面线名字叫蚵在你心里的名字。
不是事业第二春。
但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说茶农魔手来台北开店，大家排队一个小时，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很好笑的是，因为你知道茶农魔手在台北没有，但桃园是有的。
啊，真的？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不坐高铁去桃园买？其实
是一小时内就解决了。
对，其实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台北人爱排队。
台北人是爱排队。还有一件其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事情，台北的茶农魔手啊，比台南的贵5块。
有啦，这很多啊。北部的五十岚也是比南部的贵、
哦。真的假的？
对啊。
我以为是因为我是因为看茶农魔手的新闻我才知道说它贵5块。我心想说哈。
有欸，很多饮料其实都这样。而且我记得五十岚以前是以那个浊水溪作为分界。就浊水溪以北是贵5块，以南是就是。啊，
因为我买饮料的时候不太有在，
你根本就没在看价钱，你在那边跟人家讨论这个5块的差别，
没有，我
没说服力、啊。
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为什么台北的会贵5块？哦、oh.。除了地租比较贵之类的这个理由之外，我后来想到另外一个原因，
原料要从南部运上来。
不是，是因为在台南大家都是直接就是标准版的味道，所以不太需要服务、嗯、但是台北的都一定要调糖度，台北人一定都说什么我要微糖、哦、
多一道工，
多一道工序，这是调糖度的钱。
那无糖应该加10块。
台南人是不会问的，
对，不会问。那下一个新闻呢？下一则新闻就是我不知道这新闻你有没有兴趣，就是 FIR 的新闻。
我先讲哈。如果纯论标题，我铁定没新闻，因为我一直读到这个新闻的95%都快讲完的时候，都还是想这种，这超无聊嗯，但是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崩溃了，
你破防了，
我破防。
最近很流行的之语。好，反正这个新闻呢，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知道 FIR 这个乐团，应该会知道，就是他们以前有闹过一些风波，就是那个前主唱飞被单方面的退团，然后之后有衍生一连串的纠纷这样。然后这个新闻呢，下去就是在讲说。飞呢，他退团之后呢，他就指控他以前那个团体里面那个建宁老师，他就说呢，之前呢在劳动加华研国际的履约保证书上面呢，那个陈建宁呢伪造飞的签名，
他签名是写飞还是写詹文婷？
还是都有？
因为我的这个也是刻板印象，就是陈建宁哦，就是一般的名字，然后另外一个团员阿庆哦，帅帅的一般的名字，但是只有詹文婷听起来超像是在夜市唱台语歌。
你很奇怪，你是不是想到一些什么詹雅文还是谁？
对，
就是不要
感觉上就是如果他叫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一线女星的感觉、嗯，但如果叫詹文婷的话，你会有一种
接地气，
然后他会在龙千玉出来之前帮他暖场。
为什么不是龙千玉帮他暖场？你很奇怪。
龙千玉是台语歌的一个大前辈，谁有资格让他来让龙千玉来帮他暖场？没有这种人啊。
有啦，汪菲菲可以吗？
他们好像很难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唱歌，我不知道啦齁。
但反正就是飞就是控告说陈建宁伪造他的这一个签名，然后他就告陈建宁说伪造文书，结果呢陈建宁呢就反而呢控告飞说诬告，然后台北地检署呢他们侦查之后就有认定说哦这个文件其实就是飞自己签的，台北地检署呢就以诬告罪嫌起诉飞。前几天就是台北地院有再次开庭，然后检察官呢就有出招，他就是说哎，那我要申请传唤飞的这个恩师陈建宁还有飞的老搭档阿庆出庭作证。然后新闻最后一句写说预计最快5月14号久违的 FIR 原班人马将在法院再次合体。粉丝们期待的来了。
就等了那么多年，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啊？
有啦，有
超过十年，三个人都没有合体，感觉相当的不合。
没错，
但没想到因为这一场诉讼的关系，三人再次同台见面。他们可以直接在诉讼开始之前先唱一首 Lydia。
一定要吧，一定要啊、欸、
而且我跟你讲，唱完 Lydia 搞不好这个诉讼就解决了、哦、因为 Lydia 的歌词是这样、嗯、你会感受爱，感受恨，感受原谅，生命总不会只充满悲伤。
他们用自己的咒语对付自己。
对、欸、这你要感受这一切啊。对不对？
你要感受，你要感受。
而且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一句，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所以何必有这么多的仇恨呢、啊哦、大家应该唱完这首 Lydia 的时候开始流泪，互相拥抱。
法官宣布休庭。就不用开不用开，这课没什么好开。
天哪，这好像是以前那种古装戏。
你说周星驰会演，
周星驰才会演的那种非常温馨。
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这个主角呢，其实也是这个这几周非常红的一个人，就是大谷翔平。然后这个新闻其实也不是主要是要讲那个大谷翔平跟他的翻译到底有没有签毒还是什么的。嗯、但其实根据大谷翔平最新的声明，他是有说他的那个翻译随员一平有签毒，但是就是大谷翔平都不知情这样。但这个新闻要讲的是，大谷翔平的那个翻译随员，他不是就是被球队炒鱿鱼吗？
对，是大谷翔平呢跟水原一平呢，他们其实是从2017年就开始互相合作的一对搭档，到打大联盟的时候呢，两个人更是形影不离。那很多时候他们还会上传一些他们两个人互动的短影片，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哇，他们两个人应该是 gay 吧？就他们两个很多这个 gay 的传闻、
哦。那他们互动的影片是跳抖音吗？
也不是啦，
就是这种互动，
就是那种友好互动啊、哦。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因为
日常记录这样。
然后因为大谷翔平呢，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绯闻传出来，虽然一直到今年才有结婚的新闻嘛，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哎、欸，该不会你们两个是 gay 来的吧？但我觉得大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种开玩笑的心态、嗯，不是真的觉得他们两个是、
哦哦。对对 对, 對。
所以后来当跑出来一个新闻，就是水云平好像疑似有挪用大谷翔平的钱去签赌，大家就很伤心，就啊，怎么怎么发生这
种？CP 破碎，
对哦，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有非常多不同的诠释跟解释，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多说了，
对，因为目前还在调查阶段，
对对对对对。
反而呢，这则新闻呢，它主要就在报道说，水原因为被球队炒鱿鱼嘛，然后之后呢，因为大谷就是少了一个这种贴身翻译，那虽然说呢，他的那个球队也有指派新的翻译给大谷翔平，
但是这个新翻译呢，因为是临时，因为他真的需要一个翻译，所以帮他找来的，所以其实是暂时性的。但是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有一个新闻标题，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台湾不知道忘哪一个媒体，球团为大谷翔平、安排新翻译，虽然只是一时之选、但之后呢还会替换成比较、永久的这个人员。
哦哟，
你有发现这个问题在哪里吗？
一时之选是指很好的选择，
对，很好的选择。但是问题是，显然写这则新闻的记者，他把一时之选当成是暂时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只是一时的这样。
对，只是一时的。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编辑也没发现这件事情，傻眼。
真的，大家都要去读廉耻。果然还是要读廉耻。
反正这个新翻译就是有这个一时之选的故事啊，分享给大家。
OK 好。但反正呢就是因为球队呢虽然说已经帮那个大谷已经安排了新的翻译，可是这个新的翻译呢毕竟不像水原一平这样就是跟大谷一起奋战这么久然后如影随形，所以呢在一些私人的场合，其实大谷呢还是需要靠自己跟其他的队友沟通。然后这新闻就有写说，大谷的队友跟对手呢多年来都有说，大谷呢其实 实理解大量的 英语，只是呢说英语对他来说还是不太自在，就跟很多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一样。
有没有可能大谷啊，他其实在美国六年早就已经把英语说得非常溜，
但他为了要让随缘一平留在他身边，
对，所以其实从来都没有开口讲英文
那这样 也是装得蛮厉害的就都可以自己忍住不讲话然后这个新闻呢就有说，道奇的总教练罗伯兹就有说呢，过去这几天他有看出大谷努力的走出他的舒适圈，更深入跟队友交流，我想呢我们会对大谷多少懂一些英语感到非常的惊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呢，有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就受到最严重的损害。
什么？
在日本其实有一个叫做RG 吉本兴业的搞笑艺人、嗯、他说这位 RG 先生呢在这个19号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模仿水原一平，也就是在事件发生的好像前两天吧、嗯、他就是模仿水原一平，因为模仿的很像、嗯、很好笑，立刻成为当天节目的亮点。因为按照日本的逻辑是，如果有一个人模仿一个角色突然间爆红、嗯、接下来他可能就可以连续模仿这个角色很长一段时间、
哦、但没想到像全民大闷锅那样嘛。
对对对对对、嗯，结果没想到呢，才过两天水源就出事、啊、所以 RG 只好宣布从此封印 水源的模仿
好惨哦，
而且他可能为了要模仿水源这件事情可能还在
准备，
对，他可能练习了很久，看着他的 影像，每天在那边家里面练那个声调啊口音啊、还准备他的服装啊道具啊、结果现在啪没了
在他之后可以改成扮演一个会牵赌的人在他之前做的准备就可以使用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就是前几天呢就是 有民众的他就是发现说他去租 U-Bike 吧、欸、也有可能只是经过，反正他就是在 U-Bike 的置物栏里面有赫然发现、欸、怎么有一个箱子，然后那个箱子呢过去看，然后他把它打开之后发现、欸、这个箱子里面怎么全部都是空弹壳，立刻报警处理，然后警察呢后来的清查之后发现说，这个放在 U-Bike 置物栏里面的箱子里面的弹壳总共有1200多颗。
哇靠，这1200颗很夸张哎，
夸张！这篮子甚至有这么大吗？
但如果这一台 U-Bike 是在男子的话，
怎样？
不会有人挂失，
不会有人挂失，
只会默默的把这1200颗拿走，
拿回去用弹壳做菜刀。
而且你会发现，哎、欸，突然男子出现一个阿嬷、嗯，他到处分送邻居弹壳，说你被挨不？
今天你扣到
的，今天扣到的，这不知道是什么、喔、很趣味的、喔、轻轻空空的。
反正后来呢就是当天打靶的综合分局他们就有坦承说，哦，这个是他们的疏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员警把那个打靶完然后剩下的弹壳直接放在 U-Bike 的置物栏这样，然后之后呢、
欸、这很扯耶、欸、
很扯耶、欸、
就是你想想看哦、喔，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忘东西在那个 U-Bike 的篮子里面，通常最常见是什么饮料啊，也不是想乱丢垃圾啊，你就是忘了拿走啊，可能也有人忘过什么围巾啊包包啊、哦、
我觉得一些小配件啊，
但是问题是弹壳，而且是1200颗弹壳。如果我手上拿这东西，我一定他妈超紧张的。
对、
欸，这是不能随便流出去的东西呢。哎、啊欸，你要知道，以前在军中啊，要是如果有人掉弹壳的话，干记大过啊，哦，罚警币啊、哦，都会有的呢。
我靠，
对，1200颗弹壳，这个
直接忘在 U bike 上面，
这个哇，这难以想象啊。
但反正后来呢，他们就是有把这个负责运送弹壳的警察记过处分。但是呢，我接着呢，因为那个新闻底下不是通常都会有一些标签嘛，我就看到有一个标签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综合分局，就是这一个新闻里面出现那个综合分局，我就点进去，然后我发现哎、欸，这个分局新闻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个是他们2021年的11月就有一个新闻，就是说竹联帮人堂名人会的郑姓大哥涉嫌呢率众追逐机车骑士，在警察面前的鸣枪恐吓教唆小弟顶罪，然后还有另外涉及什么押人勒索案，但起诉书里面就有说整起事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其实就是因为在2021年的9月凌晨四点，有一个21岁的郑姓男子等人，他们所搭乘的轿车，因为不明的原因，跟一个袁姓的机车骑士有行车纠纷。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我要打断一下啊、哦，这就是我刚刚发现我觉得很怪异的地方。嗯、他前面先讲第一句，竹联帮仁堂名人会郑姓大哥，然后接下来到了新闻的第二段，他的这一句讲说，哦，9月12号凌晨4时许，21岁的郑姓男子，所以就说什么郑姓男子就是郑姓大哥，对不对？
这个21岁的男子他就是大哥。
我的意思就是说。欸、他21岁已经是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大哥、那我们21岁的时候在干嘛？
大学还没毕业、
欸、他已经出社会在当大哥了呢、
欸、这个人生历程很早就开始，
我猜他可能是以童星方式出道他可能13岁就已经在街头打架了
、哦、他是黑道界小小兵 然后反正这个新闻就是说他们就是这个大哥坐的车因为呢不明原因跟一个机车骑士有行车纠纷，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就开车沿途追逐这一个机车骑士，然后最后呢在中和区呢的一个某一个巷弄里面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后来呢因为警察呢当然就是 有接获报案之后，警察就到场，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中和分局，他们到场之后，这个21岁的大哥他竟然无视警方就在现场公然的直接在大马路上对空鸣枪恐吓这一个机车骑士，然后恐吓完之后搭车逃离现场。那从头到尾警察都在现场啊，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可以 做出这一堆事情。就 那警察是在旁边看好戏
吗？我觉得台湾可能有些特定的地区治安就是特别好，然后有些状况比较不一样。台中人听了应该也是笑呵呵，想说这什么，这个故事有什么值得讲的吗？我家巷口平常就这样，
就是 biang biang biang， 然后歹徒搭车逃走。而且同时警方在场。
可是你看这新闻当中，他背后隐藏了一个年轻人要引以为戒的事啊。
什么？
就是你看这个郑姓男子呢，他21岁就当上了大哥，然后又犯蠢，然后做了这么愚蠢的事情，看起来应该会被抓，然后抓进去关。然后呢，下面的人可能一个19岁的又上来当大哥，所以你看黑帮的翻桌率这么高。这是一个可以长久做的事业吗？
哎、欸，真的，这个流动率很高。
对，流动率啊，
压低，
压低。
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不要进家族企业工作？因为很难相处。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其实也是跟工作有关系，就是熊本熊，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熊本熊，它不是日本熊本县的那个吉祥物吗？日本的熊本县，它就是前几天有进行知识的选举，不是 knowledge 那个知识，是知道的知，然后事业的事。这个知识在这个选举过后呢，一手呢催生这个熊本熊，以及呢以熊本熊的上司为人周知的这个现任知识，也就是说现在呢77岁的这个浦岛呢他即将要卸任，所以呢大家都很关心说，哎，那熊本熊之后换上司了，那换上司了之后熊本熊要怎么发展，应该要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下一任的知识选举，大家一定要把熊本熊的未来当成一个重要的政
见。没错，
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来想，台湾台北市我们也有熊赞啊，但是熊赞换上司有人在乎吗？我们从柯文哲换蒋万安，有人说，欸，熊赞的未来该如何，
熊赞觉得被轻忽，没有人重视他，哦，熊赞想说一样是熊，为什么没有人在意我换上司，啊，心里不平衡。
我就问蒋万安，你有在乎熊赞吗？
他可能比较在意康桥事件。反正新闻呢就要写说呢，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个浦岛，他其实呢已经当16年的知事，然后在他任内呢，他其实是一手呢催生这个熊本熊。那这熊本熊有多赚钱呢？熊本熊周边的商品营业额总计已经超过1兆日元，其实1兆日元好像大概就是新台币2729亿元，大概就是这一个，这什么荒谬的数字？
我不确定日本人的角度怎么样。以台湾人的角度，就日本所有的这种吉祥物里面，各县市的吉祥物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熊本熊跟船厘精。
船厘精是谁
啊？你没看过船厘精？
那个船，那个厘，那个精？我是连名字组成都不知道是哪三个字。
这个是船厘精
啊？他谁啊？我不知道他，欸，他不是豆苗哦，喔，这豆苗吧？
干船厘精很
这豆苗先生啊，
因为船厘精最主要是因为他之前做了很多民营化的表演，所以让大家就是对他印象很深刻。
哦，真的，
因为他还有参加那个综艺节目，然后后面还爆炸，然后他就一路这样狂奔，因为那画面看起来太好笑了。所以后来做船厘精就变成是全国性知名的一个象征物。
哦，真的，哦？
那可是因为船厘精哈，喔，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是跟熊本熊不一样。你看哦，像熊本熊，他不管是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可爱的角色，对不对？那你觉得船厘精好看吗？
有点恼人，
偏丑，
偏丑，偏丑，丑可爱。
然后后来，你看这个是这个，我现在这个媒体报道，这个我现在选用的媒体报道是什么 ？Mariah Carey， Mary Claire， 美丽佳人嘛，对不对？
对，你刚刚说的是玛丽亚凯莉 ，Mariah Carey，
Mary Claire， 美丽佳人嘛，她算是知名的杂志，对不对？而且是女性杂志，所以一定是强调美感，对不对？可是她这一期的报道叫什么呢？小朋友都要笑哭了，日本真心不太可爱吉祥物大集合。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船厘精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代，他们开始觉得吉祥物不一定要好看，他们开始全部都要比丑比怪。
大阪世博也有一个吉祥物超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去找大阪世博的吉祥物。在这边呢，就是补充一下说熊本熊到底一开始怎么被发明的。2009的时候，九州新干线全线通车，隔年的3月呢，熊本县政府就很担心说，哎，那这样大家呢搭新干线的旅客，他们从大阪直接到鹿儿岛的话，他们过熊本县就几乎都不会停，他们可能就是 很担心熊本县就会变成是一个观光客或是日本当地人不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熊本熊这样子的吉祥物，然后作为宣传熊本县活动的一环。那熊本县政府的负责人士也有说，县政府也有意识到说熊本熊呢是熊本县民的资产跟宝物，那对于下一任的县政的执政者呢，外界呢也非常的关注他的策划能力这样。
不过说真的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新任知识啊，他如果是好大喜功想要设计一个全新的吉祥物，铁定会得到很大的反弹啦。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的最大任务应该不是有没有什么新东西，而是能够怎么样维系熊本熊在全日本受到喜爱的这个热潮。
没错，
但是我说真的这个任务啊，我说真的我觉得凭客观来讲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东西你开创一个全新的当然也很难啦，但人家已经做成功16年了，你觉得有任何一个吉祥物甚至包含说 3DO 好了，它可以永久都被大家喜欢吗？那个喜欢永远都会衰减的，所以越后面其实是越难做。
没错，
而且你就算做再好，人家也会说啊，你就是把前面的人维持下来而已
啊，
对不对？你不太可能
库克一样。
对啊，
贾博士过世之后，大家都说哎，库克也没有做什么新的东西啊，苹果越改越烂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就是我觉得算辛苦的工作了，
有他的困境
在，有他的困境啊。但是哈，这个就要问台湾有很多的市长哦，傅昆萁啊、胡志强啊，有些他们都任期很长哦，八年以上哈、哦。然后他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人家做16年，做出了熊本熊，创造了1兆日元的这个成绩。我就问这些市长，你们有没有认真在想，花莲、台中，还有台湾各地县市、台南、高雄，吉祥物在哪里？大家赶快做出来好不好？
岐山王、香蕉王、香蕉王、
岐山香蕉王。
目前我最喜欢的是香蕉王，因为实在是长得太奇怪，令人印象深刻。
好，
那接下来的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要讲一则我是混蛋嘛。然后如果要投稿我是混蛋嘛，可以私讯瓜姐的脸书粉专，或者私讯新招角的 IG New Folder 啦。这个听众投稿的内容其实跟我们上周的内容有关系。他说呢，我是新招角的忠实听众，因为我的职业关系一向呢非常关注菊花超市的内容。上周的椰子医师是强者，我学长。我的朋友群们看到新闻之后就一直在说，哎，新资料夹一定不会放过这则新闻，果然它就出现了。我个人从业以来呢，也从肛门内拿过水银电池、鸡肋罐子。天哪，鸡肋罐子哎，很粗哎。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不是粗的问题，而是那个形状，它是柱状的东西嘛。我们会觉得一个能够进去的东西，我想象了，因为我是用想象的，应该是前面多少是比较圆滑一点的。你这罐状的东西要塞进去，
对啊，很难欸，
很难啊，
很难。然后他就说，鸡肋罐子、电动塑胶篮，也处理过从肛门放东西进去，结果肠子破掉要开刀的，年龄从6岁到76岁都整治。
6岁是怎么回事？
对啊，这会让我想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对啊，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知道有些小孩真的超皮，
就自己顽皮塞进去。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
对啊，6岁，你6岁的时候在干嘛？我6岁的时候根本 还不知道世界长怎样。
对啊，就是我觉得顶多把东西吃进去，但是不太可能。
对啊，塞进去
感觉是不好的事，
感觉是很不好的事。然后他说，为了手术呢，我还要研究到底是塞什么东西进去，借此学习了不少新的知识，比如说充气式的双球钢塞。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说，话说前几天有一个男病患来求诊，我检查之后有肛裂，就询问他说，哎，是不是经常便秘啊，或者是大便很硬啊？因为大便很硬呢，是最常见的肛裂的主因。然后病患回答说是。后来下班之后，我 IG 收到私讯，原来是那一位病患传来的，他私讯我。我说哦，在整间我不好意思讲出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男友的屌太硬了。作为钢铁直男的我，
其实医生没有要知道这事，
觉得 TMI 就觉得你有必要澄清吗？反正你就是肛裂，我已经做出判断啊，你就治疗。
对啊，还要用 IG 私讯，
而且
我还不知道，大家可以查到医生的 IG，
对啊，为什么可以啊？而且不管是你大便太硬，或者是你男友的屌太硬，这其实对于医生的治疗来说是一样的，就
是
就 你的病是一样的，啊。反正呢，这位听众就说，作为钢铁直男的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他妈的也不想要知道你男友的屌硬不硬，好吗？我只好回他说，哦，没关系啊，你不要放椰子进去，拿不出来又来急诊就好。请问这样用14梗反讽病患的我是混蛋吗？还好啦，
他可能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啦，我先讲哈。这个也牵涉到我跟网友，因为也会很多网友跟我传讯互动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复杂的东西。
什么东西啦？啊，你说。
其实我觉得正常来说他是不需要提供这个资讯的，
對、啊、
因为他不会更改他的诊断结果。
对啊，
你就是肛裂，所以要擦肛裂的药。你究竟是一个极乐观
直男或异男？
对，其实没有差别。嗯，或是大便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事情。
哦，但你为什么要特地？
为什么要特地讲？
而且你还找到医生的 IG 去私讯。
我猜测，我现在只是猜测了哈。
对，
他想要暗示。
哦，暗示医生说，
我其实哈，嗯，
有男友啦，
有男朋友，就是我有跟男生做那个事情。嗯，那你也是吗？
就可能这个投稿的人长得非常的帅气，
对他喜欢哦，而且还是肛肠科专门科，他心想说哇，
真方便，
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不可能。
然后呢？我必须要说，如果我感受到这个氛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反而会不太敢乱开玩笑，因为你知道开玩笑就有点像，虽然我觉得这个玩笑本身呢无伤大雅，也不至于去会想太多，可是当玩笑开多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的产生好感，说哇，他跟我，因为他很像是
正一搭一唱，哎、欸，
一搭一唱很开心，哎、欸，所以有时候其实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比较拘谨的回答比较好，就是哦，我建议在专业上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大。那你知道我想你这样讲，大家不管是你有什么想法，马上就自讨没趣了。
对。但我觉得是这一位听众，他也有可能没有意识到有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可能，
也可能没有，
他可能就觉得哦，开玩笑啊，又是时事这样。
也可能过了两个礼拜，他又传了一个讯息说，哦，我们现在两个在一起了。
谢谢新资料者。但以上都只是我们的推测。
希望你好好照顾好他的肛门。
对，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其实是我们节目讲菊花超市到现在以来第一次有专业人士来回复我们。
可是我之前其实有看到一篇文章。哦，他其实也算是医生当中的 KOL， 因为他蛮常发一些文章，也很常被转贴或干嘛的哈、嗯。我不确定他是什么科，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在那个椰子新闻一出来之后，他就发了一篇文章，说他的有一个朋友刚好可能也是肛肠相关专科的，然后呢，他一看到那个椰子新闻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医生 KOL 讲说：“哎、欸，你看我手机里面的相簿。”他就翻给他那个相簿里面很多 X 光照，全部都是各种奇怪的异物。然后他就说：“靠，你看哑铃啊什么的，各种塞进去的、啊、都有啊，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报我的新闻啊？这个椰子就报，我的更奇怪，好不好？”那个肛肠科医生的竞争心态跑出来。
好，那这样，那如果有任何听众是肛肠科的医，哎、欸，肛肠科哦，对，肛肠科的医生，然后如果你觉得你有收过这种比椰子更奇怪的案例，你可以私讯我
们。还是要顾虑一下大家的隐私哦。
对，不要透露太多病患的资讯。
对，我们来可以看看到底最奇怪的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之前在看那一个 KOL 医生他的发文里面，他那个照片里面他发的第一张就是哑铃。不是两头比较大，中间是细的嘛，对不对？他把其中一头塞进去、然后另外一头还保留在肛门的外面，
感觉很痛，
感觉超痛。而且我的问题是，这什么意思？是用肛门在重训吗？
用括约肌，
括约肌，他括约肌会变超强，
那蛮厉害的，那蛮可以憋大便。
我到底要这样干嘛？
真的不知道。那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肛门健康。
对，你把手指伸进去那个肛门做那个触诊的时候，搞不好他用力一夹，一个紧张，直接手指断掉
了，骨折。这样医生算工伤，
工伤哦。
好啦、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那节目就到这边，
耶、yeah, ！谢谢大家。棒棒动，棒棒棒棒棒棒，耶、yeah ！好了，今天录完啦，拜拜，
拜拜。